谢谢主席先生，主席，我也要感谢您所做的说明。
我也感谢您做的澄清，这是针对前面发言人的意见。我们代表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谈这一条，关于12条第9款和第6小段。这里提到了为什么不承认决定？如果说他违反了地方内部安排的话，那么根据国际人权法、国际习俗法第10条第 A 款，不清楚为什么这里国家有机会能够拒绝相互法律援助和国际司法合作。如果企业侵犯人权，不符合这项法律约束文书的话，那么这需要侵犯人权的附件在工业的管辖范围内，所以我要求删除这项具体的段落。另外，我们建议加上一个新的12之2段，谈到相互合作以及司法合作。这是针对没有加入法律文书的缔约方的案例，这里要参考其他国际文书的例子，比方说国际刑事法院法规，案文如下。可以邀请任何没有加入这一法律约束力文书的缔约方提供相互法律援助和国际司法合作。基础是与国家做了临时安排，或者说任何其他合适的基础。关于第13条二 A 条。这里提到促进有效的技术合作能力建设，就此我们有几点意见。首先，我们认为这段落不光是提到政策和决策，以及其他政府官员、议会、司法人员，而且它这里 operate 的含义不够清楚，它直接和企业活动有关。不影响上述情况，我们希望能够直接提到企业。关于解决争端的机制，我们希望这里能够包括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人权卫士。关于第14条，我们认为这条可以丰富加上6.3条里的文字。这涉及到地方义务采取行动，让公共政策与这项文书一致，解决任何企业公司违反文书、违反国际立法的行为。这超出了只是预防，想法埋在哪里，我们可以持灵活态度。关于国家豁免国际责任，我这里是指第4款，还有直接提到维也纳这个条约法第30条，我们建议这两个理念区分开来，变成2段。另外，对于就法律约束力文书和义务的关系，像疑问，因为这里的文字仅仅涉及到，上市公司，然后是双边贸易协议，是否符合法律约束文书及其，以及国家在人权领域方面的义务。就人权，我认为这项规定非常重要，因为它可能会包含，一些权利。关于投资协议，这会保证平衡国家尊重、保护、保证人权的义务和 根据投资贸易协议所承担的承诺，我们相信国家会履行